当我们看到内容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他为何可以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他告诉我们，这个活着的人要面对生活上的挑战。活人在这世上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但相反的，死掉的人就从这些的问题呢得到释放，他们自由了，他不再受到这些事情的干扰或来侵略他。我们常在葬礼的时候说，死了的人他已经卸下一生的劳苦，这个我们明白，但活着的人呢，你还要一生的劳苦，对啊，在新加坡的情况，是我以为你们退休之后呢就是卸下劳苦，就好好的这养老，但是呢老人家比我们这一代比较年轻了还要繁忙，问一些年长的，来乐龄，不行啊，我要看孙啊，不行啊，我要去做这样的东西，做那样的东西。当然能够去做一些事情来打发时间，为着自己的健康做一些事情是好，但我们所做的呢，使到我们在生活上呢面对了很多的挑战。那我们也在葬礼的时候说，那死了的人脱离了病魔的缠身，他不再有病魔了来攻击他，对吗？什么症都好，他已经是脱离了这些的病苦。所以这有时候成了我们的安慰。为什么呢？因为看到那某某人在活着的时候，他经历了那病魔的苦楚，我们为他感到很伤痛，对吗？他在挣扎，所以当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呢，他已经脱离了病魔的缠身。还有我们说，一个死了的人不再被恶人恐吓，恶人不再能够恐吓他。但是我们就不同了，今天我们还活着，我们要面对病痛。今天你有病痛吗？我看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说有，我有病痛，各样的病，你可以把它列出来，一到十，十种的病痛。所以活着的人要面对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死了的人脱离了病痛。那恶人的恐吓呢？你没有被恶人恐吓。今天我们面对这个恐怖袭击的这个危险，所以有人说不要去巴达嘛，巴达很危险啊。不过我知道还是有很多人会去若明天有人说马来西亚很危险啊，不要去啊，你会去吗？还是要去，因为你们很多有家人在马来西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去面对这些恶人的恐吓但我们要勇敢的继续的为主而活，我们不可以说害怕什么都不要做。所以当所罗门拿这两件事情来比较，死了的人脱离了这些的事情，活着的人还要面对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他说他赞叹那已经死了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明白那记得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这些是在主里睡了的人，他们在主的国度里面。所以诗篇116篇告诉我们，这耶和华看圣民的死极其宝贵，就是这个缘故。回到传道书第四章那这一章呢很有趣，这一章的经文其实从第四章到第十章里面呢，它每一段都 都有一个主题，它不是个一章一个主题，每一段都有好几个主题。那过后我会讲第四章的一些要点。所以他的写作的方式呢，很像箴言书。箴言你还记得吗？如果你看箴言的话，它是好像两三节讲一件事情，两三节讲一样事情啊。所以在传道书呢，我们看到有类似的这写作的方式。所以有一位解经家麦克伊顿他说，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从第四章到第十章呢，很类似箴言。他也说，这也证实了这传道书是所罗门所写的，我同意他所讲的。那讲到同样的这个主题，我也看到在里面呢，它的交易也是一样。那我现在把第四章呢，把它分段。在这第四章里头呢，我们看到在活在人在日光之下面对的四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欺压的存在，受欺压的存在，第一到第三节。从第四到第六节呢，我们看到这个嫉妒的害处。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看到孤单一人的不好啊，不理想啊。然后从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呢，我们看到政治权力和受欢迎程度的不确定性啊。所以在一章经文里头呢，我们看到有四个不同的这个主题，就很类似这箴言书。今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看第一和第二个主题。第一，我们来看到欺压的存在。在看这主题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呢，常用这双数的字母，就是二的数字啊。他一直讲二，比方说三节，我们来看第三节，并且我以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的日光之下的二人，比这两等人更强，所以二两等人。如果你再看下去呢，他说二人比一人好，对吧？第九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想用时间把每一节都列出来，但是你会看到这个二的数字呢，常数出现在这里啊。那当我们讲到我们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多一个人来陪我们，对吗？啊，那已婚的陪你的就是你的伴侣，那单身的呢，我们需要有主，主与我们同在啊。那已婚的人呢，那有夫妻在一起。那在这里呢，作者又告诉我们，他说第十二节，十二节他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啊。这两股他有力量，这两个人，然后夫妻需要第三者。当然这个第三者不是指着一个人啊，若有第三者介入的话，人介入的话，这就不好啊。这第三者很明显呢，是讲到神啊。若婚姻没有神在 这个家庭里呢，很多时候呢会出现很多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但一个家庭有主来为他们一家之主，我看很多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分段，一到三节，这里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这里作者要告诉我们，人在日光之下面对欺压呢，是一个现实实在的事情。我们以一句一句的来看，人在这世上遭受欺压，这个是一种的苦况。我们都不想被欺压，对吗？但受欺压呢，是常有的事情。在传道书第四章里头呢，我们看到作者 谈到这个欺压人的，谈到受欺压的，这样的一记载呢，讲了好几次，就是在第一到第三节。除此，他在第五章第八节也讲到类似 的题目，然后第七章第七节呢，他又再重复他已经讲过的。那我们看到所罗门的写作有好几处有这样的记载，诗篇第七十二篇是所罗门著的一篇诗，第四节讲到受欺压的事情，然后在箴言十四章三十一节、二十二章十六节、二十八章三和十七节呢，在这里作者他的写作正是了他对这样的一个题目呢很熟悉。所以受欺压是一个事实，是一个苦恼的经历。那他继续说，他说欺压他们的有势力，这是在第一节的后面的那一段，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所以谁是欺压者呢？就是那些有势力的人。那相反的，我们看到那些受欺压的呢，是那些无权无势的人。当我们想到有权力有势力的人欺压那无势力的人，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我们想到的就是暴君，是吗？君王政府欺压这个百姓所以这个是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情。这个我们都知道，一些国家他们的百姓要面对这不好的领袖，暴君以不合理以强硬的手段来对待国人，所以使到呢那个国家的国民呢遭受大患难一些国家还有我们所谓的独裁者来统治那种国家，所以他们百姓呢过得很辛苦的日子。所以这个欺压人的人，他们有势力，他们也有金钱有势力也有金钱那讲到金钱，我们还记得圣经里的一个故事，大卫犯了奸淫和谋杀的罪，过后神差遣了一位先知拿单先知去指责大卫。当拿单见到大卫的时候，他没有 直接的说，大卫啊，你犯了这样的罪啊，可恶的一个人。他讲了一个故事，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他讲到一位财主啊，一位财主，他家里来了客人，有人到他的家，那他要以膳食来款待那个人，但他不舍得从他的羊群中呢取一只羊。他做了一件事情，当我们知道有人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很生气。他做了什么呢？他就是去拿一个穷人家的唯一的一只羊，然后把羊宰了呢，来招待他的客人。所以当大卫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他很生气，他说那个人是谁，我要他偿还那个穷人四倍。当然这个故事呢，来主要的是要指着大卫，因为他以不正当的手段呢去得乌利亚的妻子，所以神要借着这个故事来指责大卫。所以我们看到有钱的人，有势力的人，他们欺压那些没有钱没有势力的人。今天很多国家面对这样的问题，但在旧约的时候，当所罗门说有权势有钱财的人欺压那些没有势力没有钱财的人，是指着哪一些人呢？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一直在重复那一些人。第一群人就是那些孤儿，在诗篇第十篇第十八节，诗篇第十篇十八节，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所以这里讲到孤儿和受欺压的，孤儿受欺压，在古时孤儿是最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因为没有家庭在他的背后来支持他，所以他们时常受到恶人的欺压。今天有没有？有啊，很可惜一些国家呢的这个些孤儿这些孩子被恶人来使用啊，我们都有听过啊，在一些国家他们用这些孤儿去逃犯，对吗？还有训练这些孤儿呢去做一些犯法的事情，所以孤儿受欺压。在就业的时候，很多孤儿他们受到欺压。第二群人就是那些寡妇，在以赛亚书一章十七节，先知说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所以这里又讲到孤儿。第二群人呢就是那些寡妇，没看到。好，我们来看第三群人，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四节，主耶和华如此说，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栖居，又有亚述人无辜欺压他们。那我这里要强调的是那四个字，无辜欺压。无辜欺压啊，对啊，这里好多的弟兄姐妹都以这一句话认同，对吗？我在办公室无辜被欺压，有没有这样的一回事上司无理的待你，对吗？我知道一些劳工面对这样的尤其是外劳面对这样的问题，很可惜他们做了整个月的工作没有拿到薪金那生病还不能够拿病假，拿病假还要扣他们的钱，哇，这个是无辜的受欺压 那你无辜受欺压吗？在你工作的地方，有没有在家里面对这样的事情呢？你没有犯这个错，但是那个人这个咬定说你做了，你偷了，有理也讲不清哈，所以很辛苦，所以无辜受欺压。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犯罪的世界里头呢，难免有时候要无辜受欺压。希望我们能够去接受这样的事实，因为我们会面对。所以这里讲到这三群人，对吗？就是孤儿寡妇，还有那些无辜的，而其实还有第四就是那些贫穷的。我为你读诗篇第74篇21节，诗篇74篇21节，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要叫困苦贫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困苦穷乏的人，所以这里提到四种人。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很多犹太人呢，面对他们处在这种情况呢，而受到欺压。我们来看第三节，回到传道书第四章的第三节。第三节说，不是第一节的第三段，对不起，这里说，看啊，受欺压的流泪，无人安慰。受欺压的流泪，无人安慰。实在，很多时候你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人看到的地方流眼泪，所以所罗门说的这句话，我们大家都可以认同，不难。那你看第一节的最后的一句话，也无人安慰他们，所以中间呢讲到无人安慰，后面又在重复，有没有看到？那第二次讲到无人安慰是指着哪些人呢？在原文呢，它是指同一群人，那些受欺压流泪的人，无人安慰他们。然后作者呢，在后面那一段呢，再次讲到这一群人无人安慰他们，所以所罗门乃是在重复。在我们中文的翻译里头呢，我们看不到它的连接，其实在原文呢，它是讲到同一群人，就是那些受欺压而流泪的人。为什么要重复呢？当所罗门说无人安慰他们的时候，我相信他要我们看到的是，对，无人安慰你，他在说无人安慰你。那弟兄姐妹，谁安慰我们呢？答案就很明显了哈，我们有神，他做我们的安慰，神是我们的安慰。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约伯。约伯他有钱的时候，他有势力，很多人都看得起他，对吗？那在一天的时间呢，他失去了他的钱财，他的势力。我还记得有些解经家，他们认为约伯在他的时候啊，是一位官员，圣经没有这样讲，但他有很大的影响力。他是一位官员吗？我不知道，有可能是，但他失去他的钱财，失去他的势力的时候呢，人就看不起他了，对吗？他的四个朋友就来一直的来攻击他，说他的坏处， 说他犯罪了，所以神就在惩罚他。那在这种情况，我们看到约伯一直在为自己辩护，但是他的朋友不听。他说，若你不是犯了罪，为何神这样的惩罚你呢？从这里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当我们看到某某人遭遇苦难的时候，我们不好断定这个是神的惩罚。这个论断不在于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免得他像约伯，后来他的这个生活水准改变了。我们读约伯记的话，最后几章经文讲到他再次成为一位富豪，对吗？然后他也有了很多的儿女。我们不知道神可能在考验他。再回到约伯的三四个朋友，天天来讲他的坏话，来攻击他。约伯只有流眼泪，他很痛苦，甚至他为自己的生命来感到 很苦难，他宁愿死。直到神向他说话，去阅读约伯记，在中间的那这一本书呢，神当神开始向他说话的时候呢，约伯就得到鼓励和安慰。那弟兄姐妹，我要大家知道的就是，我们一定会受到欺压，方式不同，情况不同，时间也可能不同，但我们有神做我们的安慰。诗篇第九篇第九节说，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这是一首诗，我看我们偶尔有唱过这首诗。诗篇146篇第七节，这里他说，神为受欺的伸冤，赐食物以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这样的类似的经文呢有好多。那我们怎样看待那些恶人在欺压好人呢？其实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传道书没有一个答传道书第四章，我要说第四章，作者在这一章经文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但在这一本书的最后的一节，我找到答案了。这本书最后的一节说什么呢？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他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弟兄姐妹，若你受冤屈的话，因为你要守住真理而有亏损的话，让我们知道这一点，就是那一些恶待你的人，神有一天要审问，他们要面对那一位公义的神。我们可以让神来对付他们吗？那我们人的心理就是这样，我们要报仇，对吧？他这样对待我，我要报仇，他打我这边，我打他那一边。所以人的心就是这样，但是神要我们知道，我们要把所有的事情来交托给神。第一段的最后两节，第二节第三节说，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 这两节经文呢 有一点难明白，对吗？他赞叹那早已死的人，他在称赞那些已经死了的人，他说那些死了的人比我们活着的人还好。记得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些死了的人已经回到神那里去，他们已经劳息了他们的一切的这世上的苦难。当然他们的离去回到天家去，这个是好的，比我们这还活着的人好。我们活着的还要辛苦多少年呢？我不知道，但我们必须靠主继续来活。那第三节说，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未曾生的，他的意思就是没有来到这个世上的人，一个婴孩来到这个世上呢，他要面对这世界的苦难，对吗？渐渐的长大，他一生就是要面对劳苦。所以所罗门说，我以那未曾生的，就是没有来到这个世上的，就是未见日光之下恶事的，这些人还 没有来到这个世上嘛，所以没有看到日光之下的恶事。他说比这两等人更强，这两等人是指着哪些人呢？就是那一些活在这世上死了的人，他经过这世上的恶，对吗？还有第二群人，就是现在还活着的人，他们还在这世上继续经历这世上的恶。所以这一节经文呢，就是我常在上里所提到的，若没有神，没有永生，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呢，是似乎好像是一个错误，对啊，因为来到这个世上要受欺压，要受苦难一辈子，老的时候有病魔缠身。但若一个人他没有来到这个世上，我没有存在的话，这样我不用面对这些的苦难，对吗？但整件事情不同了，为什么呢？因为有永生，有天堂，有上帝，有永远的荣耀。我们这朽坏的身体，有一天神要改变它成为不朽坏的，这是我们的盼望。因此你和我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勇敢面对前面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